我的硬核考博记，甚至不等考试结果出来，当我坐在考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荣耀它了。一，喜从天降。师妹，恭喜你啊！师妹，你可真厉害！祝贺祝贺，未来可期呀、啊！不容易呀、啊，以后继续努力吧。我的手机一直震动个没完，信息栏里面全是鲜花、掌声和各种点赞的表情，是我的师兄师姐们和各方老师们给我发来的祝贺信息。今天是录取结果公示的日子，公示的结果里面有我的名字。没错，我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，我考上博士了。一瞬间，所有的祝福像长了眼睛的海浪一般向我涌来，手机被各类恭喜的信息刷屏，无论是真心发出的还是随声附和的，我都挨个回复过去，眼睛盯着屏幕，五指飞舞，迅速打出组织好的回复言语，而心里面却还十分恍惚。我真的考上了耶！2022年3月份，我参加了一场博士升学考试，这应该是我以学生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统考了。对于我的考试结果，有人惊讶不已，有人满心欢喜，而我自己也觉得不可置信。只有一位，天上的那位，始终稳稳地坐在那里，无波无澜，因为过程是他陪我经历的，而结果也是他一早就预备好的。二，学艺奔跑。我在现在的实验组里做了2年的联合培养硕士，对于有过联培经验的人来讲，其中艰辛不言而喻。虽然读到了硕士阶段，接触到一些科研层面的东西，但是我自认为对科研，具体讲是对现在我所在的实验组研究的东西，并没有什么天赋。临近毕业这一年，我一直在思考究竟应该走哪条路，去读博士还是去工作。凭着我仅有的经验以及对这个世界可怜的认知，无法抉择。这个事情始终放在我的祷告里面。我这个人头脑并不十分聪明，理论基础不好，动手能力也不强，没有好的指导老师愿意培养我，家里面的经济条件也不算宽裕，能拿到硕士学位其实已经差不多了。所有人都觉得我没有必要再继续读下去，我的两位指导老师都极力建议我硕士毕业直接去工作。从我的性格和实际能力来看，找一份工作来做更加适合我。细细想来，这20多年里我没有做过什么坚持到底的事情，唯一坚持下来的一件事就是读书。在硕士即将毕业的这个档口，在独自经历异地求学的人情冷暖后，在浅尝科研艰辛与信仰挣扎的双重困难里，我还是想在读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，哪怕只是争取一个机会也好。即使我不知道明日的道路如何，但是我领受过上帝清楚的教诲，他要人在自己当做的事情上尽全力去做，之后才能有资格说出保罗离世前的言语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。三，风言风语。不为人的眼光，不看条件的限制，单单为着上帝的应许，我也应当努力去争取，做我所当做的。结果在上帝的手中，若是这条路并非他所命定，那上帝必定亲自拦截我的脚步。正如箴言16章9节所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想明白这些，我便开始着手准备。私底下我去找过导师好几次，向他表明我想读博的意愿， 希望他能帮我联系到一个高校的博士名额，但都无疾而终。最后我决定走一条最难的路，参加所里的博士统考。人们总说，上帝为你关掉一扇门，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上帝并没有把我开学的路堵死，确实为我留了一扇窗，只是这扇窗户上面满是荆棘和篱笆，很少有人翻进去。至于窗户后面是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在我选择参加统考之后，身边所有人向我反馈的都是负面的信息。咱们实验室这么多人都考过，你看看最后有谁能考上，就只有那个师兄是通过的，但是他考了两年才选过呀。名额太少了，这么多人考，最后就要两个人。赶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是手握几篇文章的好苗子，岂是基础比人家扎实啊，是经验比人家多呀，还是论文比人家好啊？到现在你连一篇论文也没有呢。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就算是统考也要看人情啊，大佬的学生谁敢打低分，你没有胜算。这些话从我开始复习考博之后就一直没有断过。我也清楚前车之鉴后车之师，以我的能力和当时的客观条件，考上的几率渺茫，不是渺茫，是几乎没有。四，更新心意。接近半年的时间，我一直在复习考博的科目，说是复习，不如说是预习更为准确。这个说法总在大学校园的期末考试之前听到，学生们秉持着选修课必逃，必修课选逃的原则去上课，直到临近期末考试了，才开始着急复习。结果打开课本，发现那些知识自己从来没有学过，谈何复习？为了不挂科，还是抓紧时间学习新知识吧。甚至还有人说，没有挂过科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。不知道从哪里刮来的这种荒诞之风，与圣经的教导完全是背道而驰。传道书3:11说，上帝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春天撒种，夏天生长，秋天收获，冬天收藏。人也是如此，在应该学习的年纪与应该学习的地点，自然当尽力去学习。感恩的是，我在大学时期已经开始接受教会纯正的教导，也认真在学校上课和学习。只是博士考试考的那套教材是我大学时期没有学习过的内容，因为我硕士期间做的研究跟本科时期学习的专业是两个领域，跨专业的背景令我做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。而现在因为考试的缘故，我能有时间学习欠缺的专业知识，有机会重新把基础再打一下。渐渐的，我似乎懂得了上帝的心意，这半年的学习时光于我而言是他特意为我准备的塑造品格的时期，不只是心理方面，也包括专业知识上。我在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与眼下学习知识的紧迫中苦苦挣扎，在外人不看好的眼光与上帝指向我的话语中辗转游离，在各样事物缠身的环境与倾吐心意倒空自己的祷告中思来扯去。直到一次聚会分享中，我才明白过来，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我做出的选择，也不在于我的考试结果，而是我的心智，在于我是否知晓上帝的同在，是否认定我所做的是为着上帝的缘故。人被造是为着荣耀上帝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一提荣耀，大家自然会想到一些所谓光荣的事情，得奖、升职、加薪，但这是世界的眼光，上帝的标准并非这样。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若是一个人心里认定上帝是他的拯救，并且因此感激上帝，也乐意遵守上帝的诫命与典章， 那么即使他并未达到世界眼中好的标准，他依然是在荣耀上帝，他依然被上帝看为有益。我不再纠结于未来的安排，只单单祈求上帝赐我智慧与能力应付当今的学习与情绪，也不再忧惧外人的嘲笑和考试的日期，而只盼望上帝日夜与我同在，给我安慰。凭着上帝所赐这样的心智，此时此刻我手所做的就是在荣耀他。甚至不等考试结果出来，当我坐在考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荣耀他了。即使我众望所归的考试失败了，我还是凭着以上帝为乐的心荣耀了他。五，一路托福。半年的复习时光中，上帝陪伴我，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，直到考试当天，他依然在保守我的道路。考试分为三个环节，每个环节的得分都至关重要。第一个环节是专业知识，一上来我就答错了一道题目，那道题目分数很高，答错的话直接出局。我在答完所有题之后又回去修改了答案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改的对不对，只能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尽可能的回忆一些用到的知识。第二环节是翻译题，有一个英文单词被监考老师单独拎出来让我翻译，我觉得单词面生，但最后还是绞尽脑汁的翻译出来了。第三个环节是讲述工作报告，考生们硕士三年的成果会展现在这份报告里面。我没有什么成果，只有一个工作内容，到了老师提问的环节依然险象迭生。蒙上帝保守，所有我不确定的答案最后都答对了，这是在考试现场的老师后来告诉我的。你的运气可真好，所有答案都改对了。我对老师的告知表示感谢，但是心里面却清楚的知道，哪里是我运气好，是上帝一路拖着我走过来的呀。在复习的过程中，我的确很认真很努力，但我所能做的是十分有限的，我改变不了环境，也改变不了人心，更决定不了结果，甚至我自以为的努力若不是上帝的恩赐也是做不到的。正如保罗曾经形容的那样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上帝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。得知我考博成功之后，我的导师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，你为你自己踏出了一条路来。其实这条路并非是我开辟出来的，而是上帝早早为我预备的。鲁迅说，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，随着走那路的人越来越多，路也会越来越宽。可是那么多人都走的路就一定是对的吗？宽门大路引向的是灭亡啊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走那条窄路吧，那是上帝早已为我们预备好的，沿途有荆棘篱笆，但不要害怕去披荆斩棘，因为他会把你托举起来。沿途有狂风骇浪，但不要害怕去乘风破浪，他会把你藏护在怀中。一路上他亲自照料你的吃喝，他亲自担当你的忧愁，所有的枪林弹雨他为你抵挡，所有的穷凶极恶他为你面对。一路上他给你的是非千万人无往矣的勇，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爱，而你只需要 带着忠心到底的信念，把自己交给他，他就把你护送到永生。他对你始终应许，不离弃，不背叛，永交心，永陪伴。